去呢？就原生四土，进灯不退回去啊。四土嘛，就是繁盛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时报庄严土、长吉光土。繁盛得先谈繁盛同居土了，咱们这儿也是繁盛同居土啊，极乐世界也是繁盛同居土啊，但是要知道咱们是极乐繁盛同居的位土，极乐世界是繁盛同居的净土。我们这个繁盛同居和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有所不同啊。爹就举例说这个问题，我们也繁盛同居，我们这圣在哪儿呢？文殊在普台山上，是不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现在还是照样接送啊，就你不认识啊，是吧？他在普台山上，还有很多罗汉呢，在天台山呢，在雁荡山呢，这都在咱们地球上啊，他就在我们中国啊，同居啊。可是。和人同居不一样啊，要解就说了，这小圣的出国二国三国，他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他等到他最后他证阿罗汉啊，那么他可以跟我们同居。还有大权示现的菩萨，这些佛像文殊菩萨他示现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时候也能碰到。那么等到这个十圣这个出国二国三国他涅槃了，这世界就没有他了。这个全圣他度生的缘了了，也就咱们在舞台他也碰不着文殊了。说这个同居跟这个就是这就是这样的性质的同居。而且是有事就这个圣人是生啊，众生就沉呐 啊而且苦乐也悬殊啊，很不一样啊。所以是暂同非究竟同居。我们这跟圣人同居在这个土上是暂时的，不是究竟的同。而且天壤之间呢、啊，都说是雁荡是都有五百阿罗汉都在 啊，但是碰见的人很少啊。我这个大家这么些人去舞台，真正见到文殊的还是很少啊。啊，那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个一个福建的和尚见着文殊了，啊，那真见着了，啊，那他是很诚恳，今天说说这个吧。别讲这个了，把这接触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这其实两个人告诉我的，一个是圆彻法师，说做诗的，现在到南方去了；一个是通愿法师，他住通愿法师啊，在这个比丘尼，他住当时住舞台，就知道这件事情。他是三步一个头，磕到大概中台附近，看见一个。地方一个小门写着金刚洞，他想这样这个名字嘛，恐怕还是佛教地方，就跑进去。我一看里头很大，啊，有大殿，有什么什么，有这两种修行人，一种是和尚，一种是喇嘛，喇嘛都在用功啊。他这个他就看看，他说是他先要站到大殿嘛，那看看大殿。到大殿一看呢，这个大殿很特别，只有一个佛座，没有佛像。没有佛像嘛，那么他就没有礼拜，围着这个佛座绕了三匝，就刚出门。刚出门，或者来一个小孩喊他：“哎，什么什么法师，你别走。”他就很哎，这样怎么有人知道我啊？他认识我，叫我的名字。他说我师父叫你进去，他跟着走，他就看见进去一个很老的白胡子很长的老人坐在上头，他就顶礼，听说他就南方来远来不容易，给他一个座位，然后坐在旁边给他招呼他茶喝，就谈话啊。那么他就说这儿很好，这个福建和尚，我想跟这儿挂单。那个老人摇摇头，你到你还得走啊。他又问，他说是怎么这个大殿上这个没佛像啊？老人说我这用不着，这都是禅宗的意味，是吧？ 所以这文殊顿起佛剑，贬二铁为山。在我这用不着，就是没有佛剑。后来还谈了些别的啊，然后他就出来，他也没觉得特别，继续拜。拜就拜到晚了，他就想就是不能再拜了。有一个西藏的人就在那儿住家的，也像是一个行者是之类的人啊，那会儿都很熟的，他就到他那就招待他，你在我这儿住吧，在我这儿吃。师母两人就谈起来了，谈起来了嘛，这个福建的和尚就问他说：“你们现在五台山有多少和尚？”叫他一起所有的五台搁在一块儿，山上山下，说：“哎呀，这出的两把和尚都放在一块儿啊，真就二三百人呐、啊，把什么人都凑起来，所以我们要打一个千僧斋呀、啊，这很困难的，凑不齐啊。”这福建人不对呀、啊，他我到那个金刚洞，那一个里头就好几百和尚了，出家人了。那怎么会？你怎么说这么少？那个住在舞台上说哪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这个地方，没听见说过。说我都进去，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导游图，我说舞台上有导游吗？有，你看有这地方没有？你看是没有，没这个地方。那地方俩人就说这个，他就那个人就说你呀、啊，你恐怕是碰见文殊菩萨了。这他一听，他哇一下就哭了，他也不吃饭了。他说他从头再拜啊，又拜，哎呀，这会拜成一步一个头，又拜在那个地方，但找那门找不着了。那么他就第二天他回去之后。路过圆哲法师那个庙，跟他的一个同乡说了，同乡告诉圆哲法师呢，说赶紧追他嘛，他已经下山了。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招待他的这个人，就是留他在家里吃饭的这个人，他告诉同乡法师，所以就是说凡圣同居，圣人圣还是在，好吧，还是凡圣同居，不是没有圣，就是难遇啊。那今天就说到这啊，这个上次谈到无量寿经的宗和趣，宗是介绍过了，上次开始谈到趣啊，趣呢，那就是原生四土啊，进登不退。作为归去，四土呢，就先介绍这四土，凡圣同居土。那么上次已经把这个要解所说的啊，这个它的这个原文呢、啊、做了介绍。那么补充了一个例子啊，现代就是十年动乱之前，没有几年的事情啊，一个福建的潮汕的这个名姓都有。他三步一头进了金刚洞啊，里头有几百个喇嘛和和尚啊，看见文殊啊，当时他不知道，后来碰见一个西藏的人呢、啊、在那儿住家，就说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就点醒了他啊，他就知道是文殊嘛，就感动啊，当时饭也不吃，痛哭流涕，改成一步一拜。走到那个原来发现金刚洞那个地方，反复的找不到了啊。这个当时嘛，他那个文殊给他把这个十年动乱的情形啊，都已经给他预示了，说到是佛前无灯啊，庙中无僧啊，那十年动乱可不就这样子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明啊。我们是凡圣同居啊，圣人就在咱们这个地方上啊，这是同居。这个底下呢，我们就把这个根据这个要解啊，他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都是有凡有圣。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不是都名为同居土啊？但是它非常的不同啊！ 所以就是说有四点，第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居是暂同，暂时的同居。这个有许多这个阿罗汉呢、啊，他三果的圣人呢、啊，啊，等他证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就证涅槃了，极灭了，那就无所谓居不居的问题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就不是说在我们处于这个世界了。大权示现的菩萨，有许多大权示现的菩萨，像那个鱼篮观音呢，化成一个啊，这个卖鱼的一个篮子里头啊，变成有这个渔家的妇女啊，啊，篮子里头还有一条鱼啊，啊，变成一个凡俗的女人呢、啊。等他把这个经典都大家都背熟了以后，那么他就视线就没有了，死了。这观音的大权菩萨的视线呢、啊，这种事情很多、啊。这个视线是有人证明了，后来碰见个和尚给他证明说：“你们这些人愚蠢呐、啊，那是观音呐、啊，大家不信的，打开棺材看呢，棺材是空的，啊，这才相信了。这是当时的这个马郎的新娘子，原来是观音的化身。”这都是大权视线，视线过了他就没有了，所以暂时的同居不是长期的相同啊，就是这但是这个净土的同居呢，那么就可以跟这些诸上善人、诸大菩萨聚会一处，一直到成佛。从时间上说是不同了，不是暂时的，这个同居是暂时的，这个啊，他这个过了这个时间，那就不住在这个时间了。第二点呢，南域五台山大家都很多都去了，那位福建的出家人呢、啊，他遇见文殊了，是不是？但是这么多人去舞台啊，是吧？是很少有人在游雁荡啊、游天目啊、等等，是吧？啊，这些也没有碰见阿罗汉呢、啊，是吧？所以很难遇。虽有圣者现居之土啊，你不容易见闻和亲近呢、啊。而在极乐世界，到如是如有啊，朝夕相聚啊，又是个不同啊。你虽然都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遇不着啊。一个就暂时的相同啊，要再有同龄也遇不着啊。文殊现在就说还是每接朝舞台的人必接必送，但是你有时候你遇到你也不认识，是吧？这难遇。第三是稀少。那咱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个圣者，就如真如瑞啊，极少极少的啊，不容易送到。而极乐世界呢，其中多有一圣辅助，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啊。这些阿毗跋致这些一圣辅助的菩萨，就是补佛位的菩萨，就在示现一次啊，出刀率将王公舍家出道，示现一个这个八相就成佛了，这叫做一圣辅助啊。这个咱们这个世界的弥勒菩萨就是一圣辅助。这一生补出的奇数甚多啊，你算数都说不出来，不是多少亿呀、啊，啊，拿一个亿的亿去做，还是算数所能知啊，是不是啊？它是非算数所能知的，你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来形容啊，多啊，不像这个少啊。第四呢，所做也不一样啊，在咱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凡所做的就是六道中的事啊，沉沦六道啊，就是烦恼啊，贪嗔痴啊，缠薄啊。圣者由于圣欲凡夫就轮转六道，虽然是同在这个第一个同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土，但是所做和成就就完全不同了。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嘛，大家所做是同的，都在破无明啊。啊，所以这个42品无名一点点破啊，嗯，啊，同登妙觉啊，都要成这个等证了等觉之后，还要成证妙觉破最后一份无名啊，啊，所以就是说，你看看他就是啊，他是这个 啊，不是暂时的相同，也不是很容易遇，而且多的不得了，而且是大家是所做的是一件事情啊，都是破无明成正觉啊，所以就说虽然是同居，这就四个不同。再者呢，这个土的凡呢，包括三个道，这凡这一边来说啊。极乐世界连名字都没有啊，我这个是善恶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啊，这又是不同。所以一往生的人就不再入三恶道了啊，不像这边的众生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六道之中沉沦的头猪头目啊，这驴胎马夫啊，就是啊这个啊，辗转恶道，苦去世上啊。在恶趣中辗转，而且一入恶趣那个时间就长了啊。更有近者，更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弥陀要解》中所说，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啊，同居一关最难透透。我们人的大事因缘啊，就是要这个截断生死根本啊，要成正觉啊，但是就是同居这一关是最难的，能够透过去啊，能够从这里得到解脱啊。因为同居土的凡夫要断尽，就是一点也不能剩，见货思货，所以见货思货都断了才得漏尽通，就这个六神通这漏尽通才是最可贵的。前五通，那这个是这个连妖魔鬼怪他们也可以有妖通啊，也可以达到飞行啊，也可以预知啊，也可以种种啊，也可以有天眼啊，啊，也可以有他心啊，也可以知宿命啊，但是他们不能得漏尽通啊，他们这个见货思货啊，说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搞气功的头一个。就是练气修身，这就是身见，这身见这就是见货，一开头就是见货，它第一条就断了，就我们第见货中第一条就是身见，他们所行的就是正是这第一条，这个身见，整个在身见里头，他怎么能够啊断这个见货呀？吃货他要极细的贪嗔痴慢都没有了。断尽了见思二火才得漏尽通，所以漏尽通才真正出生死，他真正无我，到了这个时候就证到人无我了。所以阿罗汉呢啊，他是所以就是小圣的极果，小圣中的圣人啊，他是证了漏尽通，证到了人无我，有余涅槃，因为他还没有破法我，所以是有余涅槃。那么这个才能够从同居土升到方便有余土四土嘛？那同居土之上是方便有余啊，这是这个小果的圣人阿罗汉所居之土，这一种就叫做庶出三界。啊，按通常的往上升吗？升了这么升着，断见过到升天呐、啊，升到这个出欲界、入色界、出色界到无色界，出无色界，那么就透透这个三界了。出了三界，出了生死了，说这个庶出三界，这个事很难呐、啊。我们试想一想，这个贪嗔痴慢要一点都没有，是什么人的境界啊？咱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啊，有多少都是在这一类里头啊，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就是我慢，所以此事甚难呐、啊。但是往生法门呢，它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依靠你从同居土升到方便有余土， 是从咱们这个同居的未土变成了同居的净土，所以它这个容易容易在这儿了。还是同居土，但是一个是未土，一个是净土，所以就不需要你断见或思或啊。你只要是真正合乎本经的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蒙到佛的大愿的加倍啊。这个加倍所谓名加，是你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感应啊，这个加倍啊，我们有人觉得我这个念佛我没有修持，我出家我持戒我没有得到什么感应，你真的是持了戒，你真的是，当然你有时候他难免是持不住啊破啊什么，那你忏悔嘛，总之都是有功德的，总之你都是得到加倍的，但是你不感觉啊，这叫名加呀，冥冥中在加倍你啊，这就随时随地这个我们的本质释迦牟尼如来在护持我们。就这个在这个念佛的人，大势至菩萨，在这个世界摄受念佛的人都在加倍啊，在这个名家，这个名家很重要 啊有的是显家呀，有很多这个感应路上那是显家，看见佛放光了把你救度了但是还有好多是名家呀这个我们这个只要是这样的话，你肯这个发菩提一向专念，就佛的愿力就加在你头上了，不必等阿弥陀世界说你现在在念佛，我要加倍你，自然就加倍了啊，你自个儿也不知道。那么决定往生净土啊，你这真是发菩提一向专念是决定往生啊，那是释迦牟尼这个阿弥陀佛发的是这个愿吗？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成佛吗？他成了佛了吗？说这一点，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嘛，而且是决定做到的嘛。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妄语者，一切佛都是如此啊。阿弥陀佛发了这些愿呢，这些愿不圆满不成佛呀。阿弥陀佛成佛了，这都是事实啊，这些愿都成为事实了。不是，我不是像有这些发的愿是狂愿呢、这是一个空的愿呢。其事至意嘛，所以就是一部弥陀的六字洪名，一圣愿海啊。你只要是这个求生净土，你就入到这个弥陀的愿海了，你就念这个六字洪名啊，就这样的愿海和名号的加持力决定往生啊，这个事情很容易啊。当然我们就要说这个容易者是和其他的法门相比较而言，这个事是至容易，是最容易的，但是不可以体会，就这个法子是非常容易，你可以一点不费劲儿，你可以一边还是天天跳 disco， 天天去吃咖啡牛奶，天天去逛公园，那么着你轻轻松松的，我最后念几句佛就往生，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和其他的法门相比较，没有比这个再容易的了。但是一个凡夫要以这一身修到了往生，你不用出全部的力气，不刻苦专精，不是一番寒彻骨，增得梅花扑鼻香啊！没有一番寒彻骨，真的信真的愿也起不来啊！所以要能念到啊，是符合了弥陀大愿来接引，那就是要求你这个才表示你真是愿，是吧？关键在这儿，你天天想跳 disco 想讲便宜我就得往生，那你这个想愿生之心不是很切啊。我这个觉得这我这个六道的父母在这个地狱之中，在那受苦，在那在油锅中煎，就等我来去救度，我怎么能够救度？我及早的往生，及早的见佛闻法，我就有力量去救度啊！就因此如饥似渴，所以你这才叫我真是愿意去嘛，这叫做愿嘛。你这个心不是这么恳切， 跟他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啊，觉得反正是不错，是很好，我反正是好事才不愿意得到啊，那么就这样子，那个就那就怨就不切呀、啊，所以要真信切怨，说这个事儿也是啊，说每个人要体会到，他不是寒彻骨就没有梅花的扑鼻香了，所以不要把有的就把这个志意这个地方就体会到偏了啊。有的人看到往生非常难，不可能，一生不一世，这个做不到，这个又是偏了啊，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而是事事人都可以做到的啊。但是你要是真正体现出深信切愿，切愿对这个娑婆不留恋了，哎呀，在家人想当总理，想当部长，想当亿万富翁，是留恋了。这个出家人也想当法师，当方丈，当佛学家，也还是留恋娑婆呀，还是在这名利堆里头转不出去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啊，要发真正的生死心，度众生的心，成正觉的心，彻底求觉悟的心呢、啊、此事不容易啊。所以身出家已经很难了，这叫心出家呀、啊。啊，要把这个死掉厌离娑婆世界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才行啊，嗯，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志意两个字呢，怕容易引起误会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提一提。所以叫做意行道，跟别的方法相本，没有比这个容易的了。而且还可以说一句，到了这个时代，要不用这个方法，要求极生，一个凡夫，巨薄的凡夫。啊，当然你这个大成就的人就当别论了，你个寂薄的凡夫，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要想这一生要就出生死之海啊，你要不用求生净土的法门，你参禅念咒都可以，但是你都不要求生净土啊，你要不用求生净土的法门，想能出离生死之海就没有可能性了，可以这么说啊。因为现在又到是末法中又是一千年了啊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是只有依靠这个易行道啊，它方便直接最方便啊，你这个不需要啊，不需要你闭关啊，不需要你什么呀，你上班下班你都可以做啊，将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些出家大德的到了这个寺庙中去都有职务啊，是吧？啊，你都必须闭关，你这个就很难了。现在你这个我就说现在大家很多出家人觉得这个庙里太忙了，成天在扫地，那么你这个扫地你这个条路，这一条路来那么阿弥陀佛，一条路去那么阿弥陀佛，完全可以修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它就是方便直接了当，你所念的佛号就是你自己，珠子放光，光又照着珠子身体啊，就是这样子啊，就直接了当，殊胜稀有，这是最殊胜之法，最稀有之法，乃十方世界之所无，其他世界，所以十方世界都劝他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最明显的，咱们就是这个药师佛嘛，咱们这个都跟大家缘最深的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琉璃光王佛佛。那药师经说的很清楚啊，你念药师经，念药师名号，你临死了之后，药师派的大菩萨护送你，八大菩萨护送你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就是说，是吧？你修别的法嘛，最后还是往生嘛，这是十方世界之所我，所以说这个十方的佛诸佛都出广长摄像劝众生啊念佛往生啊，嗯，所以十方诸佛所同在的，因为这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你没有断惑，你还有见思惑了，你就是不退啊，这个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啊，说极乐世界最大的特点，你是凡夫，是凡夫，凡圣东西是凡，可是凡夫他是不对转了，这个是十方世界之所无，所以你要成圣人很难，你还是凡夫就往生了，这个凡夫还是可以做得到，比那个做成圣人要容易的多了。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十方佛土之所无啊，又待业往生嘛，这是待业往生，还是凡夫啊，但是没有退转啊，嗯，所以不退转之后，你升到了同居，你也就是 啊、哦，这圆融起来，他就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断惑，一步一步的破无明，一步一步的正法身呐、啊，啊，所以也就是缘生四土，生了同居，啊，这是个时间上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现在爱因斯坦不都说了是众生的这个错觉吗？所以这么说起来，他这个不就不也不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是吧？所以缘生四土。生往生东西就是原生四土，这个待业往生我底下要回到要把它发挥一下啊。现在这个国外有人呢、啊、写文章啊啊，组织了很多人呢、啊、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过去做了很多的辩论呢 啊等一下我给你等一下有还有引证的经文来根据这个待业往生，那绝对是站得住的啊，这一点呢回头再谈啊。因为要如果没有待业往生啊，就没有净土宗，也就没有什么特殊了啊。就是因为你有还有罪业，你还能往生，就是正显出弥陀的大愿，正显出这个法门是容易啊。这个问题咱们保留在底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国外做了很多文章，互相辩论啊。最后统一下来了，也是不彻底。统一下来是带善业往生，我说带善业往生还用说吗？问题就是带着罪业往生。那么这个问题保留在底下啊，带业往生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二是方便有余土啊，我们从念佛的讲，就不用其他的法门讲，念佛法门。离开了杂乱的心，这心中没有杂乱，专念一句名号，没有修这修那，也不是很心中很散乱，心口相应，嘴里念什么，心里就在想什么，字字分明，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呢、啊、这样的话你心中所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没有离开心呢、啊、这个心呢在哪里啊，这不就是我在听到我在我心中吗，这佛就不离开心呢、啊、这样的一念一念的继续无有间断啊，如是念佛我名是一心，所以是一心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啊，你这个一段是定课里头，你这一支香里头念得很清净，这个无有间断，这个念念香，当然这就开始了，是个好现象了。但是这个还不能叫做示意心呐、啊，啊，它就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没有间断了，这个叫做示意心。那么达到这个境界，你不要去要求断惑。或者住怎么有用力量去断惑，而见惑思惑的这些烦恼自然就断了，自然就落了，所以念佛的功德嘛。而大势至菩萨嘛，都摄六根嘛，他六根都摄了，净念相继啊，这一心到了一心之后，这一心的功德，这个惑就断了啊。在从此界念到这个境界，在从此界的同居土升到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高一级啊，去了就是阿罗汉的水平啊，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是十报庄严土，像前头说的一佛念佛粒粒分明啊啊，行住坐卧之中就这一念圣号了，没有第二念呐、啊，不被贪嗔痴这些烦恼啊这些念头啊来所搅乱啊，这叫做示意心。刚才那个是刚才说到那个示意心，这再把它补充一句一下，事上就得了，事上就是这样，你得到一心了，你在理上来说呢，你还没彻底啊，你这个是定门，所以戒定慧你这是定，在六度中你这是前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禅定，这是定，定是第五度，般若才是第六度。 第五度，前五度如盲啊，前五度就打譬喻像人间的瞎子。第六度人才有眼睛，有了般若才有眼睛，所以定和慧之间的差别很大啊。所以在这个示意心还属于定门，定了就这一心了，未有慧故，他没有生慧啊。若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自本性忽然契合。到了示意心之后，示意之后怎么念来念去，念来念去，忽然一荡，哎，碰着了这个所谓碰着了这个好像是电门了。哈哈，现在譬如说我从前说官吏就是电门似的，哎，或机器动了，一字本性忽然契合。所以这个禅宗对于这个叫开悟啊。这个密宗关于这个也就叫做正啊。你自己忽然契合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呐、啊，就识字本性啊。所以这个沙门的定义是很高的，识心达本名曰沙门呐、啊。称为沙门要识心达本呐、啊，要识字本性，达字本性。如果只是搞佛学，你搞一辈子，你也只是说通而不是宗通，是吧？所以说是说通宗不通，常通专诸通，是吧？啊，他这个这上头说是从功夫来的，从理论来的也是一样，那不是专研究理，刚才我这说就专研究理论，专门看书啊，得到很多，就懂得很多很多东西，那你这是说通。你这个念佛念到示意心，那是定，那可以往生到凡尘同居土，但是你没有慧。你虽然出着了这样一个玄机，自己一下子跟自个的本心契合了这个就是不住有念，不落无念，有念也不住，无念也不住啊。所以禅宗的话无佛处，有佛处不得住，有佛的地方你不能停下来，无佛处即走过，没有佛的地方赶快走过去。所以就是不落在有无，那这儿不处有念，不住无念，这禅宗跟这些话都是一味的。所以那天说的那个故事就是事实啊，你见到文殊，文殊他那个的大殿上只有一个这个莲花座上的，没有佛像。这个福建的这位大德就问文殊菩萨，说你这怎么这个大殿上没有佛像？文殊回答，我这儿用不着。这就都是属于这些宗门的这个高一招的话。有佛处不得处，无佛处即走过。苏超说的这个正很好，所以到了理一心是什么境界呢？若言其有，能说是有吧？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啊！我这能念，我不有能念，能念当然是我心的在念呢。我能念的心是怎么样呢？我能念的心本体空啊！所以密心了不可得呀！你要不空就可以得呀，你这了不可得。不可得，这个达摩就给他证明，你安心，给你安好了，那么着啊，这个二祖就一伶俐汉子一听就开悟了。所以能念之心本体自空啊，他空啊，你所念这句佛号所念的阿弥陀佛，了不可得呀。你要说是你念的是什么，你说是有，你念出来我看看。那么既然不能说有，那说无吧。若言其无，能念之心灵灵，你说我没有吗？可是我能念这个心灵灵不昧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称为灵知啊，所以关键就是灵知啊，光是一个知字不行。所以知这一个字，知一字， 知乎也者的头一个是知觉的知，第二个是知乎也者的知，这两个字在绕口，知知一字是众妙之门，知知一字众祸之门呢、啊。你要生了许多知解，就是众祸之门呢、啊。那离开了知解，就是众妙之门呢、啊。再加个灵知，就是众妙之门啊，或者称为极知，长极光的极，极中之。若言之无，则灵灵不昧，它不昧啊，这个心是不断灭的。所以这个金刚经什么都扫空了之后啊，竟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无所住，这一切都扫光了无所住 啊佛也没有说法呀，若言有佛说法者是为谤佛呀，佛也不多思念我的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都从但是而生其心呢、啊。啊，所以都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啊，啊，这个能念之心是灵灵不昧啊，所念之佛历历分明，念这句佛号清清楚楚，一句接一句吗？能说没有吗？说你说有也不行，说没有也不行，这就不落到有无了，不落到二边了，离开了二边呢，就从容中道了，是不是啊？嗯，所以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有一些人呢，就自己忽然间可以忽然间就会念起佛来了，什么什么，大家有的就以为这是到了无念而念，念而无念，这还不是，这叫是不念自念，这个还在前头，就是我没有去想念，我自己就念起来，这是好现象，但是不能这么去结合，就说我这就到了这儿了，这理一心的这种境界，那还不是，那还远远的不是了，这就叫做不念自念，那念熟了，这也是好的现象。言思路绝，言论和思想的道路到这个地方就绝了，所以必须行至行不到处，你要走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那怎么才能够走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吗？必须除尽有所得心呐、啊。你反正有所得，老希望得点什么，得点三昧，得点神通，得点什么什么，啊，那就是有所得心呐、啊。刚要一念，就琢磨着我这儿是不是还不错了，这下去可能有点好苗头，就都在盼，都在得，都是颠倒见。必须除尽有所得心，方能行至行不到处，所以言思路绝啊啊。不可名状，不可以给他起名字，不可以给他形容，你没法给他安名字，就不可名，没有法描写他的是什么样子，就不可状。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勉强用来说就只能这么说啊，这个文字就不够用了，语言就不够用了，勉强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心，就是清净本然之体。所以这两句就加上一个，就互相可以保一保。光说一心，你跟这个妄心有时候有一个搞混了，是吧？但是清净本然之体，嗯，这个都是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法子来杂乱呢？啊，这个叫做离心，属慧门，这是慧，这是第六度，嗯，兼得定故，它也有定，它自然的有定吗？它不能杂乱它了。高一级了，是不是啊？这个近代啊，得了理事一心没得到理一心的人很有啊。这个王庚新呢，就写这个《摩诃阿弥陀经中论》的人，他和他的师父是个出家人，这个王庚新是个居士，他们都是闭关120天呢，念佛。师父闭了两个关，他大概闭了，师父是他反正比师父多闭一个关。他最后他也还是证道了，证道是事一心。师徒都没有达到理一心啊，所以理一心比事一心又不容易一些啊。念佛达到理一心呢，就破无明了。你破一分无明，那不止破一分，起码破一分了啊。不是这个最破无明最少的是破一分的，42品无明， 你既然这个脱了无名，你就升十宝庄严土，就是这个别教就成为菩萨了，原教就是初住了啊，同时也奋证长吉光土。十宝，这是十宝庄严土，这是法身大士所居之处，叫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啊。这个土的众生呢，色身自在，色跟心都是自在啊啊，没有定色呀，他这个没有心，这个都是自在无碍，不为一切所留所居所烦恼所缠缚。身土互现呢，身可以现土，土可以现身。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于微尘里转大法门。在一个毛头上可以现宝王的刹土，就是无边的大广大的刹土。在微尘里转大法门，在一个小的微尘里头。这个微尘不是咱们所看见的一颗小沙子那个微尘，这个微尘是比电子小多少亿倍的那个叫中微子，那个才是微尘。现在有种东西现在已经证明为什么电子再小的不得了，现在又比电子小多少亿倍，多少万万里的这个钢板它都能穿过，因为它太小了，你都有空隙就钻过去，这才是微尘。它这个微尘里都可以转大法轮啊，就是超突破了空间这些概念了。所以爱因斯坦也是现在所以比较好啊，就是说这科学进步了，是不是？爱因斯坦也说了，这空间也是人的错觉嘛。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空间、时间、物质啊，都是人类的错觉。不要把这个当作是啊，这是真实的，这个是就跟这个要是一不一致，就是邪说。啊，就是说，我就管这种人，我叫做唯常识论。称性庄严无障碍，称其本性而庄严，没有什么障碍。这要原教的初住以上啊，都要到等觉菩萨41位法身大士，法身的菩萨的原教所有41个位次，都属于十宝庄严土，啊，都分证长吉光。第四长吉光土是法身佛了。这个要解说这个说得很好，说实相之体非其非照，实相它的本体也不是给予也不是照，所以说出话来就不对。你说的是给它就不是给，说的是照它不是照，但是呢它给它又恒照，照它又恒给，它也不离开给和照，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语言就，所以有的这个人幼稚啊，说这佛教是诡辩的，他不懂得。还有人以为是这种是西洋哲学的这个规律啊，说是西洋哲学有条规律排中论，说是佛教就是中间中论，说中间啊，这个人应该排除的，不理解这个，这个叫按现在的语言说是彻底的辩证啊，这个辩证到了彻底了，就是这极而恒照，照而恒极啊。极之中它老在照，这照之中它老是极，我们一照就动心了，就不极了，心一住什么都不想，那就不能照了。啊，说的那个老和尚，这不就叫大家把他烧了吗？啊，这是弘一大师的事情啊，在杭州一个洞里有个老和尚，在上地坐了多少天，这一次日子太多了，大家就说这回是死了，所以就买了柴火，买了油要烧，要烧。后来弘一大师知道了，说是你们无论如何不能烧，必须等我看过。大家都很敬仰弘一法师啊，就听他的话，就没烧，等他来。或正好弘一法师有事到西湖，到杭州，那么就走到他这儿，他拿个引擎在他耳边轻轻敲了一下。弘一法师就走了，他就走到谁去找他，找一个另外出家人，他们谈话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和尚睁开眼醒了，请大家告诉他这个事儿，他得赶紧去找弘一法师。去了看见弘一法师来了，弘一法师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刚才打搅清修，很对不起，你在清修我打搅你了，说我们现在这儿正在谈话，没有你的事你走吧。这都是很超乎常人的这个情景，哈哈，没有跟他谈话他就走了。就这个故事我在这个谈虚的这个法师的
地地在就看到这个。后来不知道这位这个打坐的这个老法师的下落。
去年在美国看到他照片，他到了台湾，活得90多岁，这教化很多啊，就是说他这个是定门生。他这个在他入定之后，他就是都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你要烧他也不知道了，是不是？说这个定，他就是定，他这个人这里就没有慧啊，但是定能生慧啊。但能生慧不等于他就是有里头就含了慧，他生出来才是有慧。那积而恒照，照而恒积，抢明长吉光图啊！因为他照而恒积，照而吉，照他可是吉，他不是你坐落着在吉字上，吉字上头我们管它叫做长吉光图，图嘛当然是不动的。吉而照，那老的照不就显得是人了吗？所以就叫做法身。也是勉强名作清净法身，所以我们看到所谓长吉光图，所谓清净法身，都是勉强而立名啊，啊，身土都是强名啊，照吉同时非思量境，照和吉和同时，能所就不二了啊。再有长吉光这三个字，显涅槃三德。常就是法身德，法身常住，急的解脱嘛，这个尘劳陨急啊，没有尘劳了还不是解脱嘛，说懈夺懈德都一样。现在有些字音呢、啊、咱们这个字典都统一了，是不是？光嘛就是般若德呀，放光啊，啊，这个智光遍照啊，所以常吉光就含着涅槃三德，佛正涅槃有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我们就是常吉光三个字嘛。所以这个法身大士啊，等到等觉大士之后，破了41品，还有一品没破，再破一品生相无明，生相无明是最难破了，最后的一品生相无明再破了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法身就全部显现啊，三德就证了啊。彻本心源是什么？真正彻底的穷尽了，弃入了本来的本心呐、啊。所谓成佛者，这句话最重要了，就近清净，彻底的清净。正如常吉光，前头都是分证，部分的证，这才真是圆满的证。这四图啊，这四图都说过了。不如往生就是往生这四图，那上品上生呢，就是十报庄严图、分证长吉光图，就是我们世界的人呢、啊。你要真念佛念的时候，这上品上生，你这还没断气，佛来接引，你马上就是到一切佛土去闻佛法、证陀罗尼，马上就可以分身到一无边世界去度众生。你这个品位，我看不只是初地啊，甚至于三地、四地、五地、六地都可以了，地上大菩萨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凡夫念佛是归去，就这四土。这一般说来，就是凡圣同居土。再差一点，智慧再低一点，还有边地啊，就是这往生。那么凡夫是带业往生啊，刚才说啊，是带着罪业往生啊。这个带业往生是净土法门的这个话，回头啊。我们把它证一证啊，用经论来证它一证啊。能升到同居土什么好处呢？你亲自可以听到佛说法吗？听到佛的训示吗？你即往生就没有退转了吗？而你寿命无量，你看看没有退步了，寿命无量都是在学，而且你的老师是阿弥陀佛，你能不成佛吗？是吧？你能不？你虽然你再低，对，根基再差，你带的业再多，带的祸再多，这三个条件，是不是？你没有退步，你永久的学下去，而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能不成佛吗？没有第二条路，是不是？所以升到同居土就必定可以断惑，必定圆净四土，必定啊，圆净四土是长吉光图嘛。所以就是说，一往生虽然生凡圣同居，也是圆生四土啊，圆融无碍的升到了 四个净土。哎呦，这个再有啊，这咱们这修行很难呐、啊，这退缘太多，所以进一退九啊。很多人很精进的一下碰见这障碍啊，咱们学校的头一班的一个毕业生，现在又进了病院了，几宿几进呢、啊？那很好的一个同学啊，退缘多啊，就是你这个不是不当初不发心呐、啊，也不是不修持啊。不容这个土上不容易，就是说啊，所以修道者多如牛毛啊，就多到牛毛这么多呀、啊。真正正道者少，就像麒麟的犄角。麒麟大家见不着了，麒麟的犄角这就难更难得了。所以这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牛角，少啊。极乐成佛容易，就是由于他没有退转呐、啊。啊，所以底下就说这是原生四祖还有净灯不退呀、啊，啊，他就是一去之后是不退呀、啊，不退是个特殊的关键呢、啊。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从我来说，我就是主要就是着重在这一点，极乐世界不退呀、啊，别的都难保啊，嗯，你要想早日度生，早日能够啊。那么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你自个儿不要别退才行啊，你退还有时还要拓，我的修行人不但退而且堕落啊。这个往生就是这个好处啊，它是这个没有退转的 啊这个在无量寿经里头，往生正音频，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就是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这个极乐之所以胜于十方国土的，胜于十方的国土，佛土不但是国土，是佛土，可以这么说。首先就在于待业的凡夫，带着罪业的凡夫，一生彼国就是阿惟越智，这是佛的这个往生正因嘛？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嘛？这不能有错呀！啊。阿惟越智就是也就是阿毗跋致，这是就是咱们用的汉字的不同，没有两种，就翻译的这个音，没有翻译它的意，只是翻译了音啊，是这个注字的用的音用的字，这可以不一样了，可以翻译成不退，不退转啊，不退是包括三个方面，头一个是位不退，你达到这个位，正道的位，这个位不退。你入了圣流了，永远不再脱凡地，你不是轮转六道的这个凡地啊，这是第一个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就高一步了，因为你这个见思过没有了啊，这个尘沙活或者是福或者是断，老度众生了，都是发的是大圣心了，不会再退为小圣啊。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纯是二圣种不生啊，纯是大圣啊，诸上善人都是发大圣的，处处说法都是劝你去度众生啊啊！这十方世界各有多少人往往来来啊啊！都所做都是度生事业，他不会再退出于小圣了啊！他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行不退了。这个退不是说我们又退到啊又贪嗔痴了，不是，你大圣心不发大圣心，只想自了，这就是退了。舍利弗不就是啊退了吗？啊退了多少劫当声闻呐、啊？人家给他要眼睛啊，在极乐世界就不就这事了，不退了。啊，舍利弗后来见到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才解决问题嘛，他那个过去的中间有退啊。第三是念不退，起心动念不退了，破了无明显了佛性，念念流入无我国海，一念一念都流入在什么？流入在如来的大觉之海啊！这个自个儿的心跟如来的大觉之海是通了，对不对？你的水流在那儿，其实就是一片水了。你要在地球上看，什么黄河、扬子江、大海、大洋，这就是一片水啊！咱们就是去站在山上是个支流，可是你一念一念都流入这个弥陀大觉之海，那不就跟弥陀大海连成一片水了吗？也就是一个心了吗？ 这三种不退，在此土修持，就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去修持的话，到什么程度啊？你要去断了见惑，像小乘藏教是小乘教，出国正出国，通教是藏通别圆呢，这四教通是小乘大乘共同的，到达到见地，别教到了初住，这十信以上，的十住，就到了初住，原教到初信，这上我基本都有不一定记，他都未不退啊。到了通教，到了菩萨地位，别教到了实相的地位，原教到了实信的地位，这行才不对。别教到登地，原教到初住，念才不退。所以至少你要正出果才能未不退啊！你要把这些邪见都断尽了，贪嗔痴慢疑的粗的也都断了，这十种见果都断了啊，他正出果，这个就是正出果的人就很少了。咱们地球上可能有，这极稀有，极稀少了啊。这才能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更难了。那净土法门就不同了，它是这个恒生啊，它是圆超啊，不可思议。你往生的人，你就不再住三恶道了，不再到轮转六道了吗？你往生还轮转六道吗？不轮转啦，所以他不会再拖到凡地呀、啊，位不退。极乐国土图都是大圣，都是佛圣，一佛圣他都是大白牛车，花花的大白牛车，是不是？所以不再拖回小圣啊，小圣根本不能往生啊，你这正达阿罗汉你也不能往生，你得回小向大你才能往生啊。升到了同居土，必定可以这个你正到这个破无明正法性，登到这个正道念不退。这之后这念不退嘛，念念中嘛，这慢慢抄近241个位子，破这个41，再破这个41品无明，最后破了第42、41圣成佛，是吧？你说这个三个不退啊，这往生之后就可以达到。所以要弥陀，某一大师的弥陀要解说，忤逆十恶十念成就，最坏的忤逆十恶。忤逆十恶的人修十，临终有十念，这十念念成功了，就是十念成就，就待业往生，是吧？居下品，这最低最低的了，是吧？这忤逆十恶最后有十念念成功了，往生下品，也都得三不退。那其他的更不用说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极乐是这个净土法门的归序，就是原生四土。刚才说过，净灯不退，直接就达到不退，忤逆十恶那都不退，最重要就是不退啊，净灯不退。偶一大师接着发挥都是了此，了解这个，了达这个，方能生信弥陀的愿力啊！你信了弥陀的佛的力量，你才能相信这个名号的功德。你真能信持名了，你才能信自个儿的心性本来不可思议啊！不信你去做多少多少什么多生多劫的种种的功行啊！只要自心呐、这样念佛啊，就得到这样啊，这个就是，这就是心地中所做的功德嘛，这就是自己本心所具的功德嘛。所以这个一开始就说啊，这个日本大德说是众生本具之化仪，这个法门是众生本具的，所以阿弥陀佛是我本觉嘛，这是我们的本觉嘛。而这个佛力名号之力正是也是显明咱们本来心性之力，所以信了这个才能深信自己的心性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要解中师要讲六信呢、信事信果信因，信因信果，信事信理，信自信他呀、我们往往现在能信他了，相信佛了，往往信自很不够，不知道我自己，我们这个戒耳之心呢、跟究竟成就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啊。这么极乐他为什么不退呢？ 不退的因缘可以列举五个，一个是弥陀大悲的愿力摄持，他摄受啊，所以就不退。所以水鸟树林的说法都是弥陀的化现，你得听着树，听着水，水的说法，你心里想听什么法，就给你说的是什么法。这个是弥陀大愿的摄持，种种各个方面护持你，摄受你，所以你不退。佛光常照，老见佛光，一见佛光就可以消除很多业障啊，就可以增加你的觉悟啊。佛光常照啊，所以就菩提心就增进呐、啊，不对，菩提心老进呐、啊。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菩提心呐、啊，菩提心要护持它增长啊，就是主要就是慈悲啊，是不是每年慈悲一点啦、啊？是不是更明白一点啦、啊？啊。第三，水鸟树明都演妙法嘛，水也说法，鸟也说法，树也说法，林子说法啊，增护我们的正念嘛。第四，跟菩萨做圣友啊，没有邪魔，没有魔障，自个儿也没有烦恼，所以不退啊。第五，寿命允劫啊，你这个这么长寿啊，你根气再钝呐、啊，进步再慢呐、啊，但是你寿命无量啊，总得成功啊。所以一定到成佛，而不会在中间有推断。最后就是圣德难思，佛恩难报。弥陀的悲心呢、啊，是达到极点了，是吧？圣智，这个圣者的智慧没有伦比啊，啊，所以从这个大智慧至极的悲心而流现出这一个凡夫容易生的这样一个净土。不是悲心不会出现这样的净土，没有大智慧不能出现这样的净土啊，了解到凡夫的情况啊，切合凡夫的根气而能普惠真实之力啊。行者不需要断惑，不需要把业全部消了。又要补充一句，不是说你不需要这么做，就不需要你把这个完成这些事情，你尽力可以做了，不需要你把这个都断了都消了，你就是心愿持名乃至十念都得往生，这是横出三界啊。所以是千经万论都所赞同嘛，千经万论所共赞嘛，啊，十方诸佛嘛都是共赞，十方是千经万论也是共赞呐、啊。往生同居土就也就是横生了上三土，就是圆登四土。登了位不退，也就是圆证了啊，行不退，念不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念念念不退嘛，念念都普利众生，信心流入觉海嘛，信心流入弥陀大觉之海啊，这是本经的规矩啊。所以这个本经的宗和趣就是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是宗，规矩就是原生四土，进登不退啊，这个就是这个全经的宗和趣，宗旨和归宿。